美丽的诗篇乐章，圣灵的感动引导，千古吟唱。诗人和音乐家的心灵情感融入历史长流。今天就让我带你们进入这心灵的回声谷。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再一次来到回声谷这个节目当中。刚才各位听见这首诗歌，会不会感受得到那种祷告的甜美？因为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的这首诗歌，它的题目就叫做祷告良辰 Sweet Hour of Prayer。 威廉考伯 William Cowper 他曾经说，能够让撒旦魔鬼颤栗的，就是当他看见一个最软弱的圣徒屈膝在神面前的时候。另外，何西亚巴路 Hosea Barlow 也曾经说，在天堂的威荣和人卑微忧伤的心之间，是没有任何可以拦截拦阻的。每一次能够通行的口令，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口令，就是祷告。圣经上有数不尽的地方记载着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向天父的祷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行走在旷野的时候，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他仍然替百姓向神祈求。又好比哈拿这位母亲在神的殿里头祷告求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撒母耳先知。另外还有有名的祷告，就像大卫他的很多篇的祷告，不论是赞美，不论是忏悔，他的祷告都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喜欢去读的，也可以用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当然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也是祷告最多的一个人，他常常到山上去祷告，他到旷野当中去祷告，他退隐起来向神祷告。他也教导他的门徒，也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祷告，也就是很有名的主祷文。他自己正是这样子一个随时随地 最爱和他的父神祷告的人。还有一件更奇妙的事，就是他复活以后升天，他就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这不是很奇妙的事吗？如果我们看看古今中外，不论是文明的地方、落后的地方、信的、不信的，所有的人都祷告过。多少年来，许多的著作都是谈论着怎么样祷告，祷告的重要性，很多人祷告的心得，他们的见证，这些处处都在帮助我们学习祷告。因为祷告真是一门学问呢。许多的圣诗所描写的就是他的一个祷告，或者是他一个祷告的经验，但是很少有人会写诗歌是来描写祷告时候的甜美。基督徒们在每一次唱这首祷告良辰的时候，他们就有一种非常欣悦的感觉，因为祷告的生活是一个属神的人他的中心，也是他的一切。事实上，这首诗歌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说尽了我们基督徒祷告生活的经验呢。这首祷告良辰也是100多年以来基督徒所熟悉的，而且是非常喜爱的一首诗歌。它提醒着基督徒和天父的祷告亲密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这首祷告良辰，它的歌词是这样的：祷告良辰，祷告良辰，使我离开世事操心，引我到父施恩座前，将我心愿向主说明。每逢痛苦忧愁之时，我灵得着安慰拯救，未落试探所张网罗，皆因有此祷告良辰。祷告良辰，祷告良辰，何等快乐，何等欢心，世界多少火热之心，盼望良辰时刻再临。我向救主显示之处，与众圣徒努力前奔，奔到主前虔诚侍立，安静等候祷告良辰。祷告良辰，祷告良辰，如生两翼向主飞升，在主面前倾心吐意，主按真理信实垂听，尊主命令寻求主面，信主言语靠主洪恩，一切挂虑全交托主，欢喜等候祷告良辰。 将近200多年以前，在英国的一个小乡村里，有一位瞎了眼的牧师，他的名字叫华福 William Wofford。 他的出生背景非常的不一样，他虽然没有视力，没办法看得见，但是他却拥有一个非常坚强的意志，而且他又能有一个所谓有眼睛视力的人过目不忘的本事，也就是只要他听到了圣经的话，他就能背得下来。他引用圣经的时候几乎是字字句句都没有错误，当时的人都称他是一个用心来认识整本圣经的一个人。他的手也不停地做一些小玩意儿来经营一个小商店。他很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会常常坐在壁炉的前面，一面用手做着他的工作，一面心中就作诗，或者是在写他的主日信息的讲稿。他是看不见的，当然他也没有办法写，但这就是他经常在做的事。有一天，有一位牧师叫 Thomas Salmon， 萨牧师，他来探访他，刚巧看到他正在写这首诗，他就替他写下了当时他心里的每一个诗句。在3年以后，萨牧师就把他带到了美国。在1845年9月13号的那个《纽约观察报》上面刊登了这首诗，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在1859年，这首诗就编入了浸信会的圣诗本里面。但是一直要等到1861年，有一位著名的作曲家白德瑞 William Bradbury， 由白德瑞谱上了今天所用的这个曲调。从那个时候开始，这首诗歌就仿佛有两个翅膀一样的迅速的就飞到世界的各地，成为信徒们所喜爱的诗歌，一直到今天为止。究竟什么是祷告？应该怎么样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蒙了神的垂听，还是喃喃自语，不过是一个心理作用？我们来看华福牧师，他真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没有了视力的人，他生活上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更不要说是为世事操心了。但他一定是记得了神在希伯来书第4章16节告诉过他的话，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这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耶稣基督也曾经提醒门徒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试探。可见我们基督徒常常失败，受到引诱，都是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祷告生活。如果能够维持一个敬虔、持续的祷告生活，就能够让神有机会随时的引导、提醒我们。人都不爱祷告，除非在有急难的时候。基督徒也不见得爱祷告，因为祷告的生活是最不为人知，只有你知、神知，别人看不见。而且祷告也最需要忍耐的功夫，因为无法立见功效。今天没有办法立竿见影的事，人们都不爱做。另外，人常常是带着自我来祷告，也就是说，在自我的愿望、自我的认识之下，照着自己所能够知道的来祷告，并不想知道神要我们怎么祷告，或者是什么样的祷告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一旦有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本位主义，也就等于是不能谦卑在神的面前。如果不能谦卑在全能的真神面前，就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希伯来书说过，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必须知道而且相信他是神。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真的知道他是神，而我们是人，他也不是我们自己假设的神。我们应该和华福牧师一样的相信这位神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是否能够像这首诗歌所说的，当我们在主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我知道主会按着他的真理和信实来垂听我的祷告。我也相信神是乐意赐福的神，他盼望祝福每一个等候他的儿女。我们也常常误解了祷告。我们常常是在有困难的时候、急难的时候就立刻祷告。学生要考试之前祷告，要找工作的时候祷告。但是祷告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像呼吸那样自然。有一位弟兄 Edwin Keith 他说过，祷告是人的灵呼出，同时又是神的灵的吸入。另外 Walter Mueller 这位弟兄也说，祷告不仅仅是在遇见困难的时候所做出的一种反应，祷告是一个人生的态度。如果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的人生态度，那么在我们对我们所信的真神祷告的时候，就不至于变成像是对一个偶像的临时抱佛脚，或者是所谓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也就不会变成总是希望有求必应，否则神就不灵，祷告就没有用。又好像把神呼来唤去来满足他的心愿。 你的祷告是不是听起来像列了一个清单，只是跟神求这个求那个呢？其实祷告不只是祈求，祷告也是赞美、感谢，有的时候祷告也是充满了忏悔。所以说祷告真是一门学问，基督徒尤其需要更多的深入的了解祷告的意义，如何的祷告。那么我们看，为什么华福牧师他的祷告可以如此的甜美，而且时时刻刻想要来和神倾心吐意呢？那是因为这样子的基督徒对他们所信的主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在诗篇当中，诗人曾经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所以凡尝过主恩典滋味的人，他们就知道这位神是多么的美好，他们就很愿意来到这位神的面前。他们知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可以得到恩典，可以得到连续，这是一位慈爱的神。在很多年以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读经祷告是一件苦差事，因为自己常常很软弱，没有办法坚持每一天都能把它做好。后来神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认识到有一个很宝贵的真理，就是在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二十节，这里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见异象所写下来的经文，是耶稣基督要他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基督徒所说的。三章二十节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从小对这段经文的认识是，主耶稣站在一个不幸的罪人他的心门外叩门，要他打开心门让他进去。但是我却在后来才清楚地看到了，这段话是对着一群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们所说的。这里所说的是耶稣他的一个邀请，原来是他先主动地邀请我，所以他来叩门，但他又不是破门而入，而是温柔地叩门，直到我愿意打开门请他进来的时候，我就可以和他一同坐下来享受一个筵席，而且只有两个人，我们可以有美好的对话交通，他可以告诉我他的恩典和慈爱，我也能够告诉他我对他的感谢、敬仰、爱慕和赞美。这种交通的共话就是一个基督徒个人敬拜的生活，英文也叫做 communion。 原来我这位尊贵的主、伟大的神，真是一位降世为人的神，他时时刻刻等着我到他面前去。有一位基督徒说，世界上没有更甜美的时光可以超过和耶稣在一起的时间，与耶稣在一起的时光里，我们尝到了永恒的福乐，那也就是耶稣他自己。但愿我们常常思想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和天父共话祷告，但愿我们能够从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与天父经常的祷告、单独的祷告，能够看见祷告的甜美、祷告的需要，也但愿我们能够脱开世界上的忙碌，能够真正的花时间与主交通祷告。在华福牧师的这首诗歌当中，我们看见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信徒都有这种体验，就 就像他所说的，他愿意和这些信徒们一同奔到主面前，再一次的来享受甜美的祷告时光，来享受这一个敬拜的生活，因为那是存到永远的。好了，又到了要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愿主祝福你们每一位有一个甜美的祷告生活，我们下次回声谷再见。
祷告良辰。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华侨福音广播中心欢迎您来信索取各类节目，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邮箱编号32353235，我们的电话是852-2186-7970，852-2186-7970。也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来收听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cgbc.net， www.cgbc.net。 愿上帝赐福于您，我们下次再会。